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祖孙。祖吗？祖父是指历代志下33章的那个坏王马拿西。孙是指历代志下34章他的孙子一个好王约西亚。我们把这祖孙对比来看一看呢，希望能学到一些功课啊。我们先讲马拿西哈。马拿西是犹大这个国家最坏的一个王了啊，这圣经给他的评分啊描述都非常的恶劣。比如说耶利米书15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这我就是耶利米啊，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摩西和撒母耳是以代祷代求著名的啊，你们记得摩西多次为百姓祷告，免得耶和华把他们消灭。撒母耳是一直为扫罗祷告啊，希望神能挽回他。就是这两个是特别有力量、有恩赐、有责任代祷的。耶和华说：“现在对这群百姓啊。”就算是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求，我也不顾他们。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去，叫他们去吧，我不想看到他们啊，把他们赶走。那耶利米书15章第二节，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百姓会问耶利米：“哎呦，上帝不要我们了，我们到哪里去？”耶和华如此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该死的就死，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该被刀杀的就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要饿死的就饿死，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有人是被掳掠做俘虏而死。那么第三节第四节耶和华继续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飞鸟地上野兽来吞吃，然后又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悲惨的遭遇，抛来抛去，被杀、被撕裂，被野兽飞鸟来吃。为什么？都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就是我那个怒气是平不了的，因为马拿西惹我太大的愤怒了。这是耶利米先知讲的话。那历代志下33章第9节也有一个很简略的描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那些列国都是拜偶像的，是神要消灭他们的，就没有想到这群 选民在很多坏的王的最坏的就是马拿西的带领之下呢，让上帝对他们愤怒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好，那么在这个马拿西主要是引人拜偶像远离上帝，那么政治经济上一定也有很多的错误的措施了，那么耶和华就来责备他了，惩罚他了。历代志下33章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用挠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而这王被当作俘虏掳走了。下面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啊，我们看历代志，其实这种写法笔法很多，就是人很坏很坏，一悔改马上就得赦免，就是勉励你不要嫌悔改太迟了，不管是迟到什么地步了，上帝怒到什么地步，你悔改归向神，那都是会有非常奇妙的事会发生。那马拿西在巴比伦那边呢，急难了，他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这话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他在急难的时候恳求他的神，但这句话很感动啊， 这句话很实用啊，这句话是教会大大小小众人个人传道人长职都需要能够有的一个态度。我们急难的时候，当然任何时候都是应该如此，何况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这里讲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他多日没有把这个当作他的神，现在真是把他当作神了。哦，那当然是很美好的事了。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恳求而且极其自卑。哦，这个自卑这个词不是很好的词，不过呢，圣经里面的意思，自卑很多时候是很好的意思，就是谦卑啊，自我谦卑，就是谦虚下来啊，柔和在上帝面前顺服下来，软下来，听下来，听上帝的话，极其自卑。十三节，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啊，让他能够在敌人的眼中被宽大的对待，放他回去。不但放他回去，而且人做国位，就仍然是国王。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句话我们要想一想，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先谈这个观念，知道神，认识神。知道神，认识神，就是信神，就是得救。得救的人才能够知道神，认识神，或者认识神，知道神，才能够得救，得到拯救。我们最熟悉的新约，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认识了神，就是永生，就是永生，就有永生啊，就活在永生中。那是负面的，这也非常的多啊。旧约撒母耳记上2章12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他写的很简单，以利两个儿子恶人，我们知道他可以说他在圣殿里做很多坏事，他不认识神，他带领百姓做了很多坏事，他都不讲这些，他就讲他们两个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无所不用其极，不认识神就不知道投靠耶和华，因为不知道他多么美好，也不知道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不知道上帝多么忌邪啊。那我们也想一下这个观念，那经文非常的多啊。简单的说，罗马书1章19节，神的事情，这个不好翻译啊，就是有关神呐、就是或者神学院里面的神论呐、或者论到我们的神，论到我们的神，我们人能够知道的，原来就显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叫做内在的启示。这一点，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会特别的困惑，或者跟我会对这句经文有很大的困惑啊。神的事，神显在人的心里，也就是照保罗这样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们听过耶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教育道德水准，我们都可以对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你知道的。他一定说我从来没听过你们的神，或者没听过，或者不信等等。我知道有这个现象，我知道很多人绝对他说他不知道，他不认识这位神，他不知道这位神。可是圣经讲，圣经的话是不能动摇的。圣经讲说，神的事人能知道的，原显在人的心里。然后他强调，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你说我现在根本不觉得有神，我根本我心里没有神，我心中无神。可是圣经讲，他把自己显在你的心中，你心中怎么样都一定有这位神。那么当然这个知识会定你的罪的，你不认识他，你说你不知道有他，不认识他，你是故意不认识他。神把他自己显在你的心里， 神把自己显在人的心里，然后第二个，神是借着所造之物，这是外在的启示，这我们平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哎呀，有神呢，你看雪花的结晶啊，哎，有神呢，你看这宇宙星星月亮太阳啊，哎，有神呢，你看这个，你看这世界多么美丽啊，怎么可能没有神，一定是有的啊。显在人心里，神显在人心里，恐怕很少人会承认。但神把自己作为，或者明明有我这个神显在受造物里面，我们比较讲的理直气壮一点啊，这是无可推诿的。那诗篇很多这样的诗，比如说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意思就是你将你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奇妙、自己的美好显在天上。前面讲显在人心里，不是抬头三尺有神明啊，低头看心有神明啊，神在我们的心里，神也把他的荣耀显在这里，说彰显于天，其实遍地满了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在天上、在地下、在星星、在月亮、在太阳、在火、在原子分子，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过程中间，包括历史的过程，包括我们经过许多的选举、战争，好的、坏的、喜欢的、不喜欢的，神都借着这些事把自己显出来，显在人心里，显在受造之物。然后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很沉重的说，他们虽然知道神，然后呢到二十八节的时候回应了这句话，他们虽然知道神，却故意不认识神。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各位朋友，你说我不认识这个上帝，你是故意的。故意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刻意的压抑上帝对你的启示。上帝说有我，你要来信我，我造你，我爱你，我带领你，你要跟随听我的话。我们故意不听这些话，甚至还有很多邪恶的作为，我们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的虚假啊，这个人得罪上帝啊，不只是不信上帝，人不仅不信上帝，人把上帝的荣耀变成偶像，真神他把他否定了，然后把真神变成假神，然后膜拜那个假神，故意不认识神。好，神的事情启示在人的心里，神的事情启示在外面的世界。那么神的事情，神用文字来启示，就是圣经，因为用文字能够最丰富的来表达上帝各种心意，包括他自己。所以我们用很多的字，上帝是爱，哦，爱这个字，爱这个字用了很多时候都用烂了，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个字来形容上帝。他是圣洁，他是独一，你想这都很奇妙的，因为这些话、这些字都跟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有关系，所以神可以用他的话来启示他自己。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就是说话，神用很多的文字、话语、口气、方式来告诉人我是怎么样一个神，你要来信靠我。最后神用耶稣基督来启示他自己，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好，神在你的外面的世界处处随时告诉你他是多么爱你、照顾你的上帝，神又在你内心里时时刻刻告诉你他是如何与你同在，他是如何独一真实的神。神借着圣经来告诉你，神也借着成了肉身的道耶稣来告诉你。你看耶稣，耶稣说 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神，就看见上帝。所以你实在有太多的理由说我认识上帝，我知道上帝，我晓得上帝，我知道他是怎么样上帝，因为他在跟我说话，他在带领我，里里外外他都在引导我。当这些我们都不理的时候，神就用打击来让我们认识他。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你自己想想啊，我怎么知道圣经的神就是这位真神，耶和华就是这位真神，你怎么知道的？哎呀，祷告中听到他的对我的安慰，讲道中他听到他对我讲话。人间很多时候，我希望您不要是其中的一位啊，人间很多时候是我攻击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那但是很多啊，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做一件事，苍蝇在你那里一大堆，在以色列那里只隔了一个墙就是没有，这样你知道我是耶和华管理天下，叫苍蝇在这里就在这里，叫苍蝇不在这里就不在这里。那么叫我们非常也是很难过的是，又不断的看到这样事重演的，就是出埃及记14章18节，耶和华说，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各位，你在风调雨顺的日子中不能知道这是上帝，不能知道上帝给你的多么美好，上帝就会在饥荒中让你知道他是上帝，何必呢？啊，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在神的愤怒中知道他是真神。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各位，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信实的，守约施慈爱的，守约施慈爱到千代的啊。诗篇140篇12节，我知道耶和华，我知道我这位神怎么样，我这位神必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我们的神太丰富了，作为太多了，包括为困苦人伸冤，为穷乏人辩屈。那我们也看到一节重要的经文，你为什么这么多的证据你都不知道也不认识他呢？以赛亚书44章18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各位，我们传福音常常传得很累啊，人家听不懂，听不进去，不想听。他为什么听不懂听不进去不想听？固然是他的责任，他不好好听，固然是我的责任，我不好好讲，我没有好好讲。但最基本的，以赛亚书44章18节，他们不知道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上帝让他们不能明白。各位，你不要怪上帝，圣经讲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上帝掌管一切，但是你要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你要听到上帝的话就愿意信，就愿意接受他的救恩，软在上帝面前要柔软下来。好，以西结书25章第7节，所以我伸手攻击你，这你就是亚门人和其他的外邦人，将你交给别国做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猜下一句话是什么？我会剪除，会除灭，会让你亡国，会让你死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我曾经在多年前教过以西结书啊，这几个字常常叫我哇，好，觉得好恐怖。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击杀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30章19节，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记得我们刚讲马拿西吗？马拿西就是在被人家绑到巴比伦的时候，受到各样痛苦艰难的时候，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个在圣经里面最坏的一个王，他有一个唯一只有他有的美好的结局，他死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信靠上帝的人，其他每一个都有他的缺点，包括西西家王，包括我们等一下还要讲的他的孙子。那我们希望就在这里学会这个功课了。我们男子汉大丈夫不怕出身低啊，我们不要讲不怕出身低，我们甚至不要讲说不怕过去犯很多罪，我们怕犯罪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赶快归向他吧。你犯罪就是离开上帝，就远离上帝，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很愚蠢的，这是很得不偿失的，这是很错误的。但是你真的错了，你赶快悔改，你不要一意孤行，已经错了就继续错吧，错就多错一点吧。不，你犯罪是不应该，你继续犯罪是更愚蠢，赶快回来。那相反的，如果你都做得很好，你不要自大，自大就跌倒了。我们看到马拿西亚还记得吗？耶利米书15章那样描述他，耶和华的怒气不能够被平息，人就算有摩西有撒母耳起来为百姓祷告，耶和华说我也不听，都因为马拿西把你们带坏了。诶，这个人结果呢是认识了上帝，归向了上帝，只有他这个王是平安的，就是平平安安完完全全的建筑，这是很美好的。那我们看他的孙子呢，就让我们很遗憾了，刚好相反，也不能说刚好相反，实在是个悲剧的人物。他的孙子叫约西亚，那么在历代志下第34章讲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很小啊，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父亲也并不好，他但是就是我们也是真是啊，信靠上帝，荣耀归给神，神就在人的心里。有一个小孩子才8岁，他就在耶路撒冷，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寻求他主大卫所行的。各位，如果我们对于神有寻求的心，这是有福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在刚信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他寻求神，什么属灵的书给他，他就看，像海绵一样的吸收，圣经他看，努力的看，欣喜若狂的看，饥渴的看，渴慕的聚会，渴慕的去参加祷告会，努力的寻求，追求神。啊，如果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的人，你真是要感谢主，这是主给你一颗心去渴慕他，寻求他。约西亚就是这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他8岁的时候登基，第8年那么16岁了，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啊，约西亚王他就有上帝给他那个洁癖，不能说是洁癖，就是一个愿意过圣洁生活， 属灵生活的一个信徒。他们洁净圣殿，那么有一天呢，书记沙番对王说，我们在圣殿里面都是很就是曾经非常的前人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圣殿里面在不管是属灵方面或者物质方面都很污秽，他们在圣殿里清洁的时候，洁净的时候，有一个部下说，这是祭司加勒递给我的一卷书，这是上帝的话，在圣殿里找到的。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历代志下34:19，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哎呀，这我也是非常感动。我们听到圣经的话，我听到圣经有人读耶和华的律法，我听着听着可能就睡着了，我听着听着就打瞌睡了。怎么王听见律法上的话，他会撕裂衣服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属灵的敏感，这样的有光赐给他？他撕裂衣服，他要人去问女先知，我们这样得罪上帝，神会怎么做？神说，我会按照律法上的话对待你们，不过你撕裂了衣服，你在我面前悔改了，我会再多给你们一些时间。各位，上帝就算说你们不管怎么悔改，我都把你们消灭了，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要有一个态度，我就是要悔改，我就是要归向上帝。即使现在对大局无补，对永世的局面有补的，也就是说神喜悦人归向主，即使他的怒气不能转回，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归向主，愿我们都归向主。那么约西亚王很彻底的在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啊。除掉偶像，除掉污秽的东西，然后遵守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教导给各个地方的百姓。那么他们也过逾越节，约西亚王决心要过逾越节，决心要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经怎么样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家。历代志下35:18，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没有守过。没有守过是指，哦，他们用好多的羊和牛，哦，他们这个庆祝欢喜快乐了好长的时间，他们唱了多少诗歌，有多少人来参加，可能都有吧。但重要的是，你过逾越节的重点是什么？各位，我们有没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教会从来没有过守过这样的圣餐，就是很多人在圣餐里面遇见了神，很多人在圣餐里面经历上帝的爱，很多人在圣餐里面经历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的爱。有一个传道人说，他曾经跟其他3-4个人一起擘饼，就是圣餐。他说那一天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天离地是这么近，好像上帝都在他们旁边一样。好，我们不说那种什么样的境界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渴慕神，渴慕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守节，一起来纪念上帝的奇妙，上帝的爱，上帝的慈悲与怜悯。 事实上圣餐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跟上帝更亲近，亲近到什么地步，好像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跟他还有跟其他的肢体都是互为肢体的，这是我的身体，这些都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你们也应当把你们的身体舍了，为的是纪念我。这个圣餐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犹大人和以色列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18年守的。好，了不起啊，一个小孩子洁净圣殿，追求上帝，鼓励全国寻求神，鼓励大家守节，纪念上帝的恩典。哎呀，这么好，就美好到底吧，可是不是。在历代志下35章第20节，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加基米斯，埃及要连亚述打巴比伦。这是我补的一个话，埃及跟亚述要联合打巴比伦，巴比伦是新的强大的国家。约西亚或者以色列人，当然巴比伦和亚述都是他们的敌人，但是亚述他们更讨厌，因为亚述更残暴，亚述对以色列人的破坏更厉害。然后巴比伦是新兴的力量，常常牵制了击打了亚述，所以约西亚呢就要出去抵挡埃及，其实就是要抵挡亚述。他差遣使者，那个结果埃及王尼哥就对约西亚说，差遣使者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的。各位，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外邦人，他跟约西亚王讲，我来做这个事情是有神的同在的，是有神的允许的，你不要拦阻你的神，你拦阻的话你自找麻烦。结果约西亚还是要上战场，约西亚被埃及军队射伤了，后来就死了。各位，埃及不是一个信主的国家，埃及王打的这场战争也不是义战，但是约西亚这么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会死在一场别人犯的错更多的战争呢？各位，这是神提醒每一个属灵人，我们每件事上都需要谦卑，不是只有在守圣餐、守逾越节。我们在看到约西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约西亚大概有很强烈的国仇家恨的愤怒，他对亚述和跟亚述合作的埃及很愤怒。解经家跟我们讲说，约西亚真的以卵击石啊，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不仅神不会喜悦他做这个事，从世人的战略来讲他也不应该这样，就是约西亚犯的错误是不可思议的愚蠢。但他为什么会犯？因为他对国仇家恨很看重，他觉得亚述过去欺负他们太多了，亚述跟埃及合作他很愤怒，两个人他都得罪不起，但他居然要去打仗，就战场上就死了。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约西亚王的死跟最坏的那个王亚哈的死非常的像。 巴兰讲过一句话说，我愿如一人之生而生，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约西亚王怎么死得跟一个恶人一样呢？他受重伤，部下把他拉出阵，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为他悲哀。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直到今日，而且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这歌记载在哀歌书上。你知道看这段经文，约西亚的死，耶利米为他写哀歌，让我想到好像扫罗跟约拿丹死，大卫写哀歌写功歌一样。就是我们真是非常舍不得这样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死得这么悲惨这么早，是大家记录了。但是我们学习吧，我们学习在这件事上还是能够有学习，就是这么近前的人也可能因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顽固，让他不听劝，让他去做一个以卵击石的愚蠢的事情。我们也因此要想到，不管我们多么的面面俱到，全面的知道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还是可能犯一些非常幼稚的错误。所以让我们谦卑，我们需要勇敢，对的就要去做，但我们也需要谦卑，知道自己不一定每件事都对。求主光照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看到一个做了很多错事得罪上帝的玛拿西，我们看到他在被掳受苦了以后，他寻求神，他就一直寻求神到他离开世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愿意寻求神，从小就寻求神的约西亚，却死在一个错误的战争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每一个犯错的人有机会悔改，也愿意有心悔改。你也警告走在正路当中的不要自大，免得跌倒。我们感谢你，求主与我们都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